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从鸟窝的故事看分离教育》，作者罗尼利。我认识一位很成功的美国工程师鲍勃，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。有一次谈到为人父母，他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。有一天他放学回家，注意到小鸟在家门口的树上做了一个窝，他很想看看窝里有没有蛋，鸟是怎么孵蛋的，但因为个子矮根本看不到，他就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爸爸。没想到爸爸就在鸟窝上面放了一面大镜子，这样从镜子里就能看到鸟窝里所发生的一切了。每天放学回家，他都看看镜子，鸟肚子下面是蓝色的蛋，鸟妈妈天天孵着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终于开心地看到鸟宝宝一个个出世，共有四只小鸟，鸟妈妈不停地捉虫子给小鸟吃。有一天，他发现鸟妈妈把每只小鸟都推到了窝边缘，自己就飞出去了。四只小鸟中有三只扑腾着翅膀飞走了，只有一只不敢飞。鸟妈妈回到窝里，突然用爪子将它推了出去，这只鸟宝宝吓得叫着掉到了地上，然后飞了起来。他将所见的告诉父母，父母对他说，你和你弟弟妹妹也像小鸟，有一天不管想不想离开家，你们都要出去，否则永远长不大。此后每年春天他都会到鸟窝看孵蛋，这成了他的一个爱好。再后来他长大结婚当了爸爸，有了孩子以后，他想起鸟窝里的事，也想起父母的话。养育小孩和养育小鸟一样，要培养儿女有一天能够独立出去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教养儿女的过程就是一个分离教育的过程。换句话说，在独立面对生活之前，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品格，包括学习、家务、做人、心态等。等到了一定年龄，通常会在18岁时就得放手，让孩子们自由飞翔。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，不说一些中国留守儿童早早地与外地做工的父母分开，也不说那些远渡国外留学的初高中学生，就是孩子在自己身边养到18岁，除了上学和晚上睡觉，孩子真正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教养儿女还有代沟，如果是移民在国外，还有文化差异，父母还要上班，自身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，靠父母自己的能力要把孩子教育得如何优秀，确实非常困难。有些父母非但没有使孩子达到预期的愿望，反而因为自己不懂孩子，教养不当，使父子关系或母子关系很不和睦。有些孩子甚至非常叛逆，离家出走，更有甚者还闹得使父母人身受到伤害。孩子在充满污染的社会环境里时间很长。人的一生正常来说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远离父母，在和社会打交道的状态中。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、诱惑和罪恶的大染缸。 对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说，进入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为此，一定要打好孩子的属灵根基。有一对父母因生意兴隆而无暇顾及孩子上学，于是花钱将上初中的儿子送到寄宿学校。没想到半年之后，这个孩子就与学校里不好的孩子混在了一起，成了一个吸烟、喝酒、打架、早恋的小混混。为了让孩子远离那些同学，父母又将他送到美国。结果在学校里仍然偷着吸烟，买不到烟，他就在加油站小店里将纹身的胳膊露出来。店员看到他纹身，以为他是成人，就卖烟给他。每天他总是上网到深夜，常常因为睡过头而旷课，被学校警告过两次。父母只好轮着来陪他，看着他。春节期间，父母在国内忙于生意，暂时无人陪同。他因旷课太多，最终被学校报告移民局，将他开除，并要求立即遣返回中国。从孩子必须的属灵根基上来看，如何教好孩子少走弯路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呢？一旦儿女离家，父母就很少看见他们，父母的能力已经很难顾及他们。所以分离教育最智慧的办法，就是从小将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教育他们信靠上帝。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诗篇127篇第三节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箴言22章第六节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提摩太前书3章4节。父母只是儿女的管理者，而不是拥有者。儿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，父母和儿女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。以西结书18章4节这样说道，看哪，世人都是属上帝的。如为孩子预备了天梯，父母就不用担心了。他们离开父母之后，既然有上帝与他们同行，即便远在天涯海角，父母都应该放心，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。父母不在，上帝在；父母不能，上帝能；父母爱得不够，上帝的爱长阔高深。这样就需要从小借着教会敬拜和家庭敬拜，让孩子建立属灵根基。第一，在价值观方面，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而活，将来无论做什么，不要只是吃喝享乐，要有爱心，荣耀上帝，有益于人。在这个处处讲钱的社会，人们的价值观很容易被钱所吸引，一切向钱看。如果父母的教育本身就是鼓励孩子将来什么赚钱最多就学什么专业，从事什么职业的话，那孩子与生俱来的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就很容易被激发。敬拜上帝的过程，就是帮助父母从自身做起，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，结合上帝给每个孩子不同的恩赐特长，引导他们向有价值的人生方向发展。第二，在善恶观方面，善恶观方面要有一定的鉴别力和敏锐力，特别是刚步入社会，孩子会一下子遇到很多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加上社会上有很多掩盖且具有欺骗成分的事情，需要一定的善恶识别能力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就要求父母在日常生活中，结合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行，用圣经原则去帮助孩子分析，晓得利害对错，知道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不能做。只要道理到位，孩子都能听进去，会有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。第三， 在抵抗力方面，要教育孩子学会远离诱惑。18岁离开父母的孩子，大脑发育仍没完成，知道善恶对错，却未必有很好的自控力，需要从小养成与价值观相称的习惯。诗篇第一篇第一章这样说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我们要帮助孩子从小对恶事有警戒心理。第四，在心态方面，在遇到不公不顺等情况下，也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和喜乐。在女儿还小的时候，我们搬过几次家，每次换学校她就没有朋友，学校午餐时就单独坐在一边，她的安慰在于上帝。在波士顿实习的时候，她与三位室友分担同样的费用，先到的室友们却把最小的一间留给她，她也能不计较，开开心心地与他们相处。从孩子的属灵受教方式来看，早饭时间我和先生谁先吃过，谁就为大家读圣经中的箴言，晚上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灵修书，灵修之后与我们分享。家里不装有线电视，在节假日时会放基督信仰方面的电影和录像。每年岁末都会有家庭感恩分享会，数算上帝在各自身上的恩典。平时孩子有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，就会结合圣经经文来交流，特别是在车子里或是孩子玩得开心时，他们最容易听得进去。有段时间上初中的儿子喜欢讲一些脏话，我们提醒他不要说也没有效果，后来我们就告诉他，上帝不要他说脏话。以弗所书4:29这样说道：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后他真的就不再说了。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带到祷告中，有时孩子面临考试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事情，他们会主动要我们替他们代祷。我们坚持去教会，即便是在外地度假，周日也会选择信仰纯正的教会去参加敬拜。在女儿16岁那年，她说她自己祷告后要提前上大学。我和先生对她说，既然你是祷告后的决定，那要有上帝的印证。于是我们提出，一是你高中还没毕业，必须要有大学愿意接收你，你才能去。第二，你要拿到大学全额奖学金。结果这两样都达到了，我们祷告后心里有平安，就同意他提前上了大学。果然他上大学后还成为宿舍楼里圣经小组负责人，开车带着新来中国同学去教会去商场买东西。他还在教会里司琴侍奉上帝，哪怕是打工所得或者是得到了家人的红包，他都会坚持11奉献。学校有同性恋讲座，他不参加，同学过生日喝酒庆祝，他也不参加，他只是把贺卡和礼物放在门口。再后来他还创立了一个儿童方面的非盈利机构。是的，引导孩子，帮助孩子，让上帝住在孩子们的心里，就是最好的分离教育。因上帝的道路最美善。